朋友您好，一位刚刚退休的朋友啊，给我讲述了他在检察院工作时的两个发人深省的真实故事。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位检察官的故事。1999年8月的一天，某检察院的党支部召开党员大会，会议室经过了一番布置，正前方有一幅取缔法轮功的横幅，周围还有一些批判法轮功的标语，会场上有前来摄像照相的，有专门记录的，显得非同寻常。那是打压法轮功最恐怖的日子，党员们个个表情严肃地准时进入会场。支部书记读过文件后，先带头念了自己的声讨和表态的稿子，然后要求大家发言。接着检察官们一个接一个认真而紧张地念着从报纸上拼凑或抄来的发言稿，人人都在极力表现自己的党性和革命坚定性。发言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党员们的踊跃发言接近尾声，同事们就不约而同地把眼光投向了坐在墙角的一位似睡非睡还没表态的检察官 A。 支部书记轻轻喊了一声 A 的名字，他慢慢睁开眼睛看了看大家，问道：大家都念完了？然后缓缓说道：我也没好好看报，所以也没什么准备。我想大家都明白，一个没吃过葡萄的人，他就不可能知道葡萄是什么味道。我没练过法轮功，对法轮功也不甚了解，所以我就没有资格去对法轮功妄加评论。然后又若无其事地闭上了眼睛。停了片刻，支部书记问：完了？ A 答：完了。会场一片沉寂，支部书记有点不知所措，同事们也着实被 A 这一席话惊呆了，都明白他的不表态实际就是表态，对法轮功的批评宣传都是无知的妄加评论。 A 短短的几句话，不仅是对这场政治迫害的不满，同时也给在场的那些随波逐流的同事们当头一棒。大家都尴尬地面面相觑，各自揣测 A 为什么会这样。有人觉得 A 怎么竟敢在这运动的风口浪尖上如此不识时务，许多人对他敢于在此时此刻实话实说的胆量表示钦佩。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是一个不久人世的癌症患者表现出的破罐子破摔等等。是的， A 检察官当时因癌症晚期刚刚做过手术，人们都知道他时日不多了，在家休养的他本来不想来开会的，但是支部书记通知他，每个党员都要对这场政治斗争表态，所以他才勉强前来。这以后呢， A 的身体就很快康复了。一年后，他就以健康为由申请提前退休。其实大家都明白，他是因为不愿参与迫害法轮功。18年过去了， A 检察官依然健康地活着。 A 能有今天，那是法轮大法给一位敢于顶着压力为大法说公道话者的福报，给一个在正与邪的较量中做出正确选择的生命的呵护。好，我们再来看看检察官 B 的故事。这个是在2004年初，本地公安局向检察院移送了一个法轮功学员的案子，院里呢当时决定由 B 检察官受理。 B 的一位朋友听说后就赶到检察院，向 B 讲了法轮功的真相，告诉他对法轮功的打压，那是中共和江泽民对信仰群体的迫害，是天理不容的，希望他把案子退回公安局。理由主要是：第一，把法轮功定为某教不是人大的决定，而是江泽民个人的信口雌黄，这是违宪违法的；第二，两高没有立法权，他的司法解释不具有法律效力；第三，涉案的法轮功学员在单位非常优秀，本人没有任何违法的事实。 B 对他的朋友的说法没有表示异议，但是他却不肯答应朋友的要求。他说：法轮功的案子得听610的，你知道我是吃共产党这碗饭的，党说法轮功违法，那我就得去照办，所以对不起，爱莫能助。朋友说：明知法轮功是无辜的，只要你想秉持正义依法办案，那就会有办法。 B 却没有回应。朋友接着说：希望他相信善恶有报的天理，如果冤枉了大法弟子就得自己负责，共产党可救不了你。 B 没有吭声，只是不屑的一笑。 过后 B 还把拒绝朋友要求的事儿当做自己的资本到处炫耀，还嘲笑朋友用善恶有报来吓唬他，并说我才不信那一套。就这样， B 检察官按上级的要求把那位大法弟子批捕起诉，使之被判重刑，而 B 呢，因为办案有功受到表彰奖励。可是就在案件终结不久的一天， B 检察官的独生子突然暴死家中，令全院惊骇。这现世报来得如此迅猛无情， B 彻底崩溃了，痛悔莫及。检察院的这两个小故事啊，说明了一个大道理，善恶有报，如影随形，人人都得在这场人类历史上最为惨烈的正与邪，也就是法轮大法与中共的大战中做出选择，摆放自己的位置。亲爱的朋友，希望这两个故事对您有所启迪，也希望您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得到福报。